欢迎大家回来，
老板想什么？那今天特别来宾是
村子里的凯利哥。
Hello， 我是村子里的凯利哥。
想要请凯利哥来，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两年前了，其实一直有在约，可是一直约不到。
为什么？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约不到，可是我知道我当时一直想要约的是关于小鹿的那个事情，这样我一直觉得那个是当时很触动我。你那时候还写书，然后寄来 booking， 哇，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我们其实从第二季或到第三季，我们一直想要找的人物，一直是可以在人的心里面有流动的，
对，
不是只是教你怎么赚大钱、做生意这种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凯莉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选，这样。
没关系，过了两年我酝酿成更好的自己，然后现在让你约到。
哇，那你觉得这两年你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是慢下来耶。
哇，慢下来，
跟你一样。
以前也是很焦虑的人吗？
对， 我觉得是在我女儿就是小鹿生病的那段期间，然后包括疫情来了，所以这一整段期间，其实我让我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慢下来这件事。因为我以前是那种会把时间全部都填满，一天睡3个小时、4个小时，我觉得睡到5个小时太多，浪费生命。然后假日我就是会安排很多的课程啊，然后把电脑带回家工作啊。然后那一阵子呢，其实我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整个人是心浮气躁。一触即发，然后我觉得首当其冲就是我老公，就是超级倒霉。他只要不管跟我说什么，我都会觉得他很讨厌。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工作，我说你可以等一下再说吗？你们真没看到我现在在回 email 吗？然后变得没有办法沟通。但是后来那两年的期间，一方面是我去接触了 Satya， 二方面是疫情来了，大家24小时都要关在一起。我突然觉得，如果我又是一个很急躁的人，每天都要关在一起，我觉得我老公跟我小孩很像跟狮子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就是随时会被吃掉。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去接触了，不管是萨提尔，然后或者是整个疫情，让我们全部人一起一家人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人生里面第一次觉得，慢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慢下来，我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思考，然后我有很多的自己的时间是可以去，想一想我的内在，然后去想一想，就是当我及时在做出这个反应的时候，会造成接下来什么样的后续的效果？
是，
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其实是我想要的。
刚刚听你那样讲，好像是回顾这两年多来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转变已经发生了。那我好奇的是，当初是哪一个 moment 你还记得吗？是你真的觉得说，真的是需要慢下来？因为我猜，就像可能看了John的书，或很多人都心里面也都知道想要慢下来。那当然也都上了一些课，可是就对你而言呢，是不是就像一个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人不一定，就是在可能那一段时间，你真的很有意识到，对这件事情我要试试看。但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就突然发生，是你呢？是怎么发生的？
是，其实是小鹿生病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必须要很长的住院，
对，
然后他可能一进去就10天到半个月，出来3天放风，再回去接下一个治疗，这样的期间大概过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吧，8个月到1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在那病房里面看到很多，就是你以为孩子健康长大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直到你进去那个儿癌病房里面，门一打开，你发现其实世界好像不是你想象中的这样。可是你在那里面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事是必须被迫慢下来。那你会发现，就是那个门关起来的外面还是一样在运作，它并不会因为你进到了那个慢下来的世界里面，外面也跟着你一起停止运作。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虽然我以前可能把我自己想得太重要了，这世界上没有我不行，可是真的哪里没有我不行，就是我们家，只有我们家没有我不行。可是你说公司没有我可以吗？或许好像可以。其他的地方，我朋友圈没有我可以吗？也可以。
是，
但真的不行，没有我的地方真的就是只有我们家里。
这听你这样讲有点像 John 那时候跟 Safi 去环岛一样。
对，
你说公司那时候那个疫情的关系，然后 也不容易，但是 只有他儿子没有你不行，就带他出发这样子。你们两个改变都是因为儿子小孩这样子、
真的。但是当然那他这是现在哦，他可能再过个两岁，小鹿可能没有你也 OK 了。
你为什么要你干嘛一定要讲这些？
青少年就是这样子，然后青少年就是这样过了保鲜期，过了就过了。
没错，对。
对，我刚刚在前面的时候跟凯莉哥聊，因为我们刚好三个也都有学一些 Satir 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有问你，也是因为到了那个
儿癌
病房之后开始的。你可以说一说吗？那个在背后的一些故事。
因为在那个儿癌病房里面啊，我们每天其实面临的就是死亡这件事情。每天有的时候住在你隔壁的他可能隔天早上就没了，又或是他可能准备要回家但是突然就不见了。那在当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当下在跟小鹿讲，因为比如说他刚交到一个隔壁床的朋友，隔天那个人就不见了，我只能跟他说他出院了。可是很多事情我们不说不代表他不知道，其实后来核对之下他都知道，只是当下我们没有人愿意去说破这件事情。那当时候会想要接触 Satir 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小鹿在病房里面其实我们是共同睡同一张床，我不睡陪病床的，我们睡同一张床。
床有这么大？
我觉得
要挤一下吧。
你听过那个故事吗？我在病房里面啊，其实很多护士啊，他进来的时候，因为我就觉得好不管了，反正我们要在这边度过一年的时间，我要想办法让我的生活是正常的。那女生最正常的其实就是保养这件事，我就在那边敷你们家的黑面膜，提提的黑面膜。那个护理师晚上要送药来的时候，我就怕吓到他，因为是黑面膜，我就背对那个拉帘，然后护理师就过来，他说：“妈妈，那个妹妹的药在这里，你要提醒她吃。”然后我就OK。然后他就说：“妈妈，你转过来看一下。”妈妈一直邀请我转过去。后来我转过去之后，他就吓到，因为我敷黑面膜。后来自此之后呢，我会敷你们家那个比较清透的，就是。然后我后来就带了那一款去啊，这是题外话。然后回到就是为什么要做 Satir 这件事情，是我在病房里面你真的看到太多的死亡跟太多的拒绝沟通。拒绝沟通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儿癌病房里面大部分都是18岁以下的孩子，那在学龄前在治疗的时候，你身体的病痛不舒服你会哭闹，可是到了中高年级甚至18岁左右，你是觉得那个是一个委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爸妈把这样子的疾病生给我，要做这件事？
会怪基因。
对，很多很多的不理解，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拒绝跟爸妈沟通。可是你会看到爸爸妈妈是每天守在你的身边帮你张罗吃的，然后看你这样治疗，他其实也是很心疼，但是你的孩子又不愿意跟你沟通。我曾经就有妈妈在茶水间哭，然后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孩子就是问他什么他都不说，他不想跟我说任何的事情。我觉得很痛苦，因为他要做那个血液的移植，就是那时候要做血液的
脊髓。
对，然后后来他就很伤心，他就一直在那边哭。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说，或是我去跟你的孩子聊一聊，又或是我们可以寻求义工的帮忙，或是社工的帮忙，或是心理治疗师，因为儿癌病房其实都有配置心理治疗师，我们可以请第三者来跟孩子聊一聊，看看他到底想说什么。那除了这样之外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大学生，然后这个大学生呢，其实妈妈在问他的所有的话他都不想回应他妈妈。然后我就想说，哦，这孩子可能心里面就是本来不太爱说话，但妈妈出去帮他买饭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拿起电话跟同学讲话，而且是很开心的聊天。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跟小鹿说，天啊，如果我是他妈妈看到这一幕我一定心都碎了，就是我是在照顾你，我是想要跟你亲近，可是你却是筑起了一道墙，但你跟你的同学是没有那道墙的，你说那妈妈心里多难过。那我就觉得好好说话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还有跟家人的沟通这件事。很多的孩子在治疗好之后其实跟爸妈的关系疏远了，或者是跟夫妻之间的关系可能也结束了，因为在这治疗过程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意见分歧跟用药不同的方式等等，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如果我去接触萨提尔，我去学习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引导他们把话讲出来，可以引导每一个家庭里面有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然后后来小鹿出院，就是比较不用长期的去住院的时候，我就去做这件事。
这样子。
那你跟小鹿本来感情就很好啦，
我觉得还不错哎。
所以，反而不是因为你想跟祝金跟小鹿的对话，而是你看到其他人的这样子的辛苦，所以你有，就是我刚刚听你说你的一个志愿就是想要去回到医院里面去当这个志工，
没错，
真美。
我也蛮好奇的，因为当然你是看了病房里面其他的小朋友跟妈妈爸妈妈之间的是这样子，我只是好奇就是经历过小鹿这样 的生病完，然后你也 更有意识的放在可能比如说 Satir 亲子关系的中间，经过这一次的生病后，之前跟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太一样吗？对于你跟小鹿的关系还有你跟先生的关系？
我觉得活着，健康的活着就是最好的礼物。
OK，
因为你知道其实我对他们的学业或是什么我本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会关心他，我知道你课表磨人有一阵子，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啦。然后因为我对我的孩子的教养方式就是只要你想要做，你有兴趣你就去做，至于课业上面你觉得这样 OK 也可以，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强求他们任何的关于这些事情这样。那小鹿在五年级跟六年级这两年他是没有办法去学校上学的。
你说的是过去的那两年？
对、okay、小学的五年级跟六年级，因为他抵抗力很低，他没有办法去学校，不能随便出去，他不能上学。那我记得那时候医生宣布他要治疗两年不能上学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问他说，你想要暂停学业这两年，还是你想要认真的跟上这个课程，然后以后你就是直接返校的时候就是上国中这样？他就说他不想中断。好，然后我就说尽可能我就帮他找了所有的他能用的线上资源，包括家教、所以他这两年其实他就是再回到学校的时候他就是国中生，但是他这两年是完全没有
就是完全自学
对
完成。
然后呢你知道我觉得他很特别，他是一个我觉得心智非常强壮的人，我也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好。他回去学校之后他一直都是成绩都是最后一名、一直都在最后一名，到现在国三、他从来都没有前进过。可是你知道他每天过得很怡然自得哦，非常哦，就是老师会说那个家长你可不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你孩子接下来要会考要干嘛，那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成绩。我说好好好，谢谢老师这样。但是我转头我其实不会跟他说，因为他喜欢阅读，他喜欢画画、
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是他活到他自己很想要的样子、那就够了。然后或者是写书法、什么。那你知道现在很多孩子他其实念书念得很好，每次拿第一名，可是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因为我不知道要什么，所以我只好念书。比起我知道我要什么，但是他成绩一直很弱，我也觉得他做自己很愉快，这样就够了。
那小鹿是一直都像跟 Safi 一样从小就喜欢念书吗？还是他读书是怎么？
他不喜欢念书，他喜欢看课外读物、非常大量的喜欢阅读。
那就是喜欢阅读啊，
课外读物。
漫画吗？还是
也有
绘本？
所以他一直想去 Booking 啊。
欢迎来这边打工度假一个月。
小拉约过他了，他说好，我们什么时候去？他很喜欢阅读，然后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爱阅读的人，以前我甚至不阅读，我的阅读是被他影响的。他是读他三年级四年级就是读金庸跟红楼梦嘛。他读到怎么样呢？他说妈妈，你觉得有没有看书变快的方法？然后我就说我来帮你查一查，然后
速读。
对，就查到速读。然后我说哎、有个速读还不错。他说我要去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看我现在看金庸一天看一本，但是我觉得我一天可以看两本的话，那速度就会加快，我可以看更多本。
那几岁的时候跟你说的？
三四年级、
十岁吧。
十岁
就看金庸啊。
十岁，然后 红楼梦四年级，然后我的红楼梦是他教我的，因为我不懂红楼梦，然后他就说妈妈我跟你说你知道吗，贾宝玉十三岁，我说他贾宝玉不是成年人吗，他说不是，贾宝玉十三岁吃槟榔，然后说哦对啊，就是我从他身上其实学习到非常多，后来我才开始陆续的阅读这件，因为我就想说我小孩都在那边看书，我滑手机好像也不太应该，
就是他引导你进到进到看书的，
对，他引导我、
欸、可是你也有觉察，你自己被你不应该在旁边滑手机，这已经很多家长没有感觉，
但是他看金庸跟红楼梦是我引导他看、哦欸、
怎么引导，
东邪西毒的电影吗，还是
没有没有，他没看过电影，而且我觉得我很会推销别人看书，但自己没看這樣、嗯、我真的很成功诱导，像金庸那个时候我就他小三嘛，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让他接触武侠大师、啊、因为我都看电影这样、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不行，我要让他先看书，那个想象力才能更多，所以我就站在那个成品的书柜前面，我就选了很久，最后我选了入门款，你知道入门款是什么吗？
大漠英雄传，
不是入门款，因为我想说小三小四情窦初开，
对、
嗯、我们要用那个神雕
记吗，
神雕侠侣、嗯、神雕侠侣情窦、
okay、
我想说好，然后一套买回家，因为金庸的书前面有水墨画嘛，无聊嘛，然后就不会想看呢、啊，本来不会想看，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我跟你讲哦，这套书的内容是在说一个那个养蜜蜂的女孩跟一个养小鸟的男孩他们相恋的故事。哦”然后那个女孩晚上，
所以你没有讲大雕，你是讲小鸟，
小鸟，小鸟跟小蜜蜂。然后那个女孩有时候睡在线上，有时候睡在冰块上，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他说是哦，
你这个摘要也写的 太不符合，
金庸会生气，
你没有想到他最后被手被切断啊还是什么的，
对，我就说后来他就是有第三者真的看不惯，然后就切断他的手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包装，我就说那要不要看什么详细内容你就自己斟酌一下，但是故事前情提要是哎、欸，他就一本接一本，然后接着就开始看其他系列的，我就不用引导，我就是入门款我就带他进来，然后我就觉得哎、欸，我这个引导很成功，那《红楼梦》这件事情依照我以前看国阿姨陪阿妈看国阿姨的那个印象，我就开始跟他讲，我就说哎、欸，这里面齁那个男孩跟女孩齁，然后住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面，然后这个富贵人家每天都吃得很好什么的，你要不要看一下，他因为他吃货嘛，他对吃很有兴趣，但《红楼梦》里面讲建筑讲颜色讲食物，我觉得他会喜欢、嗯、然后他又画画，所以他就会幻想那个园子里面大概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他又成功的看了那个，而且他《红楼梦》看很多系列，就是很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好厉害，
嗯，他喜欢，对啊、嗯、所以我就说我很会引导，但是我不看那些，我都没看过，我都看电视剧。
两个女儿都很爱阅读，
我家老大是什么都读，
什么都
小鹿什么都读，范围超广。然后小黎呢，就是小女儿，小女儿她就是只锁定动物系列的书。哦、我刚刚跟 John 分享，就是有一次我在上戏，哎、欸，你们节目可以讲这么？
可以，我刚刚就在算你在上厕所有没有21秒。
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去上厕所，因为我小女儿她只看动物相关的书，不管是小说还是科普，全部都是看动物相关。然后有一次我上完厕所，因为我就是一个个性比较急的人，上完厕所出来，她说：“妈妈，你尿尿没有21秒？”我说：“哈。”然后她说：“哺乳类动物平均尿尿的秒数是21秒，没有的话，提前就是你没有排干净。”我这么严重，会膀胱炎，我这么严重。
老的男人射一些，那这样怎么办？就不算哺乳
过久。对啊，就他们两个书的类型很不一样，但是如果以阅读量来说，小鹿是比较喜欢。就像小黎他十岁的时候，我问他说：“欸、姐姐十岁有去学速读，你要不要去、嗯、看书可以比较快？”他跟我讲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作者写一本书要这么久的时间，你30分钟看完，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你自己也是作者，你觉得这样感想怎么样？”
对，你感想怎么样？
不好意思，那你看久一点好了。
但是确实 我自己，我跟一哲我们上一期有聊到，我其实看到书我会先快速翻过一次，确、嗯、保它是有营养的书，然后之后再、欸、慢慢的再回去，如果真的好很好的话，你会回去再好好的看这样，所以我觉得速读有它的必要性。
嗯，因为像小鹿他的速读，他其实就是像你说的，他是 N 刷， 他喜欢的书他就是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看一直看，永远就是他像有一阵子很爱看哈利波特，他那半年全部都在看哈利波特，然后不同集，然后一直看，我说到底有什么好看的，他就说你不懂。对啊，我不懂，不好意思。
那除了把神雕侠侣讲成卖蜜蜂的小女孩这种套路以外，卖养蜜蜂还有没有什么，对什么 paper 你觉得是真的在培养孩子阅读，你跟老板都可以讲讲看，觉得
OK。
对啊，
我吗，我如果说我一样啊，我也是有很有察觉，就是说如果要求他要看书，我肯定是也要在旁边跟着看，不会是同一本，但是我如果觉得很好看的，我也会推荐给他，那他不一定看得下去，甚至看得会觉得打哈欠不好看这样子，但是我会用诱导的方式，我的诱导不太一样，像沙比很喜欢收集公仔，我就会跟他谈条件说看完一本这什么人类大历史这种比较难的科普的书，因为真的蛮难的，五百多页这样子，四五百页，那就有一只公仔
OK， 所以俗称
他会为了这个拼拼哦，
这个叫做贿赂，
而且我会先问他说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他说哦很公平，
很公平，
他觉得赚到了，
对，
而且他觉得，而且他自己知道这种好的这种书，我推荐这些这种 Malcolm Gladwell 这种好的这种有逻辑的书会对他的功课有帮助，因为学校开始在写这些历史啊这些论文的时候，他就可以引经据典，说什么什么谁说过，还是在哪本书这样子，什么普利兹奖的这些书，我都会，我当然自己都有看过，所以我才会推荐嘛。但是他自己也发现说，像前几天老师就写信给我说啊 ，Savi 的曾经这个是班上全年级唯只有五个男生拿到最高分这样子，是因为他的逻辑性很好，像。集中营、哦、他很喜欢集中营的故事，所以我也给他看大量集中营的故事，因为爸爸那时候最苦，所以我要看别人更苦嘛，所以他也跟着我一起看了大量的难民的故事跟北韩这样子，所以他沙比在集中营这个分是考满分的所以他就说他，所以老师就会写说谢谢他说儿子你孩子会这么好，其实不只是他自己好，是因为好的 parenting 好的家长的陪伴才能够让孩子有这样的逻辑性这样、哦、我听的我也觉得身为父母有点安慰
你现在还需要送公仔吗？
现在很爱收啊，
我说你还需要送吗？看书
现在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
我承认，因为他有点就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okay,
这样子，他喜欢收，那但是他就是好，你可以收，但是要有条件，所以他有时候要花五六个小时才能得到一只公仔
OK 哇、wow,
对，
不过早期就是对行为学派啦，就是他为了那个动机然后去做这个，但是他就到最后也是为了自己而读，对不对？他也真的是
他知道对他好，但是一旦我觉得他还不是那么的喜欢，他不像 Anna 是真的自己可以一整天看一整天，那 Savi 他只要觉得他会觉得可以看快速的电影啊还是怎样就可以了解哈利波特的话，所以哈利波特他看到第三第四集的书后面都只看影片，而且这样比较快所以每个孩子真的都不同
真的不同，
也不能强迫他就要像妹妹要像大哥还是大哥要像妹妹这样子，我们也就是有点好啦，让他们自由发展这样子，
所以你试着诱导一点点，但是也看他们怎么自由发展。 对,
对
你们两个小孩子都不太一样，
所以 我会要求，我还是会要求，不然他其实就会一直看你整天的手机了如果没有要求，毕竟他还是没有满十八岁，有时候人的自制力可能还是会容易被拖走、哦、所以我还是会要求一年至少要读五本，五本里面我会要求至少有三本是我选的这样子是好的东西、啊、像他最近就想要看沙丘的原文书、哦、他就觉得他想要了解更多，因为看的电影这样子，所以要这是我的那个陶甲波的方法这样子、
哦、
对的确每个孩子的那个路径学习路径真的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家两个也是完全就是跟 John 他们家两个是一样的、嗯、这样，那你说有的时候像我要阅读的书，很多书其实是小鹿看完之后推荐我的、嗯、那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其实我的种类也蛮多，而且我觉得像刚刚那个一则你有问到就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就是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引导大家可以更多的阅读，我觉得有两个部分是我可以分享、嗯、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不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人，而且我看书真的很慢，跟小鹿比起来真的很慢，可是我努力了，就是我现在会有阅读的习惯，那我阅读因为我没有 很有耐心坐在那边。我唯一真的认真看完你的书是两个小时，我动都不动。
哇，那很有耐心啊，
动都不动。然后，可是之前我所有的书，因为有的时候家里可能一次出去买十本、二十本来，我就是看一本，看几页，看几页，轮流看几页。然后我家的书是看完了才会收到书柜上，没看完的都是散在地上的。这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其实为什么要设计书的封面，就是要吸引你去拿它。所以我们书的封面比书背好看，可是如果你买回来就把那个书背小小的放在那个架子上面，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看过去大家都一样。可是如果你是站在那边，这件事其实是我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里是绘本，我就是这么做，所以我家只有看完的书会收到书柜，其他都是散落在各处，厕所也有，餐桌也有，书桌、客厅什么，到处到处，连床边都有。
刻意设计这样的环境
而已，而且会踩到吗？
会踩到。可是踩到，他就哎呦，这什么、啊？看一下，这样翻一下。对，这是一开始他们还小的时候，可是现在还是这样。而且现在书就是我女儿都看小说更厚，以前绘本踩到是小小，现在踩到厚的会痛，
会跌倒。
对啊，会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想要培养你的阅读习惯或你孩子的阅读习惯，试着把封面放在
正面给人家看，
你看得到的地方。
嗯，一个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是不是？
就是不要一次看一本书。
哦，
对，
多说一点。哦、你们两个好像都很有、
哦，你也是吗？
认同。
嗯，就是这边看一点，那边看一点，因为有的时候这本书你其实你一翻前面，你会觉得好无聊、哦，天哪，我看不下去。可是当你去阅读其他的东西，在某一天回来再翻到它的时候，或许有一些点是你愿意再继续往下看，就不要轻易放弃一本书。
是、嗯、哇。
我们都会称这个东西叫做外国啦，有一个叫 petit moment， little moment of happiness。有时候可能是五分钟，因为我们人真的很难找出两个小时，心无旁骛，就是很认真的去投入。我觉得真的太很难在现在的社会。那所以就是可能五分钟看这个东西，摸一下那个东西，这样子，我觉得自己压力也不会那么大，说我一定要一次看完这样。所以这个是。我发现你们家好像也是这样子，好像也都是书放到处都是，也是这样子。
我自己是最近刚买了一个那个电子平板，电子书，
对，
就很容易就是看一看啊，现在我在公园看这个书，感觉怪怪的，我就再换下一本，就是快速切换，是真的是有帮助，对我来说这样子。
这个我还可以再分享一点，就是像刚刚延续他的话题是微习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通常在定一个目标跟习惯会定得太大，我今天下午要把这本书看完，可是如果当你把这个目标缩小到五分钟或是两页，那你可能每天不小心看第三页你就超标了，你的成就感就有了，所以你就会越看越多越看越多。
真的，
对，他好像就是每天养成一个习惯，固定有了以后，那个幸福感也会出来，就觉得自己好像今天没有白费了，白活了这样子。我是用这样的指标来看，我今天有看了一些书吗？好像有，那就 OK， 好像有比昨天进步一点点。今天就讲这个东西，我感觉我们三个都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共同点是在那个 Satir。 我好奇你的 Satir 跟我们 Satir 有没有一样？因为刚刚听到是崇毅老师，是你的一开始的老师。
对，
我没有接触过崇毅老师的课，我反正是从崇建老师开始的。
也或者讲一不一样，可能这个不容易讲，或者就是你学了萨提尔，你可能现在不管在工作在家里面，觉得对你。你们哪一两个概念觉得非常受用的？
有一个概念，我觉得我自己转变很大，是以前啊，我看到别人在做一些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事情，穿衣服这件事情来说好了，比如说我就会要我的孩子，因为我家两个孩子，一个很怕冷，一个很不怕冷，然后依照我的以前的逻辑就是不行，你今天就是要穿五件出门，你一定要穿五件出门。
小拉今早上还对他儿子发飙，你要来台北比赛，怎么可以只穿短裤？气得要死。可是 一般都是孩子屁股 三把火，是妈妈火三头上三把火。
对，你有感冒了怎么办？这样子，我就会觉得我为他好，我是为他好，所以你一定要给我穿五件衣服出门。可是啊，我家那个小女儿小黎啊，她就是一个非常自由奔放的天秤座，这样她就会觉得我就是不冷啊，你为什么硬要我穿五件？然后有一天她要下车的时候，我说你外套拿着，她就说好啊。我就是带给你看的啊，反正我去学校也不会穿。啊，我学 Satir 之后啊，我就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眼睛痛，眼睛痛，他去看眼科医师。眼科医师呢就说：“哦，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已经戴了十几年了啊，我觉得非常的好用，我给你戴戴看。”然后他就给那个病人戴，病人一戴了之后就说：“医生，我还是看不见，我还是看不见。”医生说：“不可能，我这眼镜用了十几年，你一定看得见，你继续看，你一定看得见，因为这就是最好的。嗯”这个观念就是告诉我们，我觉得好的不一定是对你好，嗯嗯，放在我身上合适的不一定是放在你身上是合适的。我去学 Satir 的时候，我最大的转念就是接纳，就是接纳别人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讲以前我没有想过的，你就是要照我安排的做啊，我就跟你说今天很冷，我活比你久，难道我会不知道这样是对你好吗？但是我发现接纳之后啊，因为我家小女儿真的就是生来克我的，你就会发现她很多话其实是很有逻辑的，她就完全印证了那个老医生把眼镜给她戴了这件事情，就是你觉得好的不一定是对我好，我知道冷不冷，我现在已经这么大，我知道我冷不冷，对啊。
我真的我是好奇，那个我们都知道说要去练这个东西，可是你是怎么转过去的？
对，几个字，
几个字来，
干我屁事，
干我屁事，怎么转到干我屁事的？
就是
你是心甘情愿的讲出这句话的，
心甘情愿。
他感冒给你看怎么办？他如果感冒给你看怎么办？
你都知道。我没有接纳，我没有那阵我女儿，
我感觉说你真的是很接纳，
对，就是真的不干我的事。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合适的，真的不见得放在你身上是最合适的。
Okay, 嗯，所以这个放
对，就是世界上就是只有干你屁事，干我屁事嘛，那就是不干我的事。这样
可是像老公，你刚说老公是一个很听医生的话的人，
是
那如果说这么冷了，然后要穿衣服。他会挺你还是挺
他不管啊，他不管这种生活的事，他只管重要的事。欸，但是我学沙Satir，我觉得在夫妻之间的感情的确也是有变化的。
欸，
你知道吗？接纳这件事情跟转念这件事情有一个实际的案例，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分享。
好，我你要讲夫妻之间的接纳对不对？我是觉得这一集我们录了32分钟，我们要不要先停在这边？
好，
然后下一集我们就
讲夫妻，
讲孩子，讲孩子容易，讲夫妻。
哦，好。
对，尤其你刚刚说你像是笼子里面的狮子，然后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先生看小孩，那是他们是什么动物
？OK， 我们讲一下夫妻的接纳。那，哦，这个很有兴趣。
夫妻或家人，
我们留到下一集，吊一下大家胃口，是不是？
好吧，好。
OK，
那我们这集到这边，我是一哲。
老板，
我是凯莉哥，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